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今天要先从彼得后书来看神的爱，所以我们来看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四节。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四节，请我们一起来读。做耶稣基督仆人和使徒的西门彼得，写信给那因我们的神和救主耶稣基督之义与我们同得一样宝贵信心的人，愿恩惠平安因你们认识神和我们主耶稣多多的加给你们。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照我们的主，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好，那神爱我们，所以他差派义者耶稣来替我们这些不义的人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信靠耶稣的人可以得着神和救主耶稣基督之义。我们可以得着神还有救主耶稣基督之义，还有我们可以得享属天的恩惠跟平安。神就是爱，所以他爱我们，要把他觉得最宝贵的给我们。所以神给我们宝贵的信心，然后用他的大能赐给我们生命还有前进的事。所以我们可以用他所赐给我们的宝贵的信心来领受神那个丰盛的永生，领受主耶稣基督那个复活大能的生命，还有领受前进神圣的属天奥秘事。所以这位永生神、永活的神就住在我们里面，主活着，所以我们也活着。一个弟兄叫拉维，他从小在家里就受到父亲言语的伤害，父亲会跟他说你真是失败，你使家族蒙羞。所以跟其他才华横溢的兄弟姐妹相比，拉维被看作是家中的耻辱。他就尝试在运动方面有所成就，也做到了，但他总是觉得他是一个失败者。他常常想，我有什么前途吗？我真的一无是处吗？我能不能干脆毫无痛苦地死掉？所以这些不好的想法总是在他的脑海盘绕，他也没有跟别人讲，因为在他的文化背景底下不允许他诉苦，而且别人都觉得男生好，男儿有泪不轻弹，所以他就里面默默的苦苦挣扎，直到有一天他自杀未遂，在医院休养。他在医院休养的时候，有一个人带一本圣经给他，然后翻到约翰福音十四章，然后拉维的妈妈就替他朗读第十九节，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九节，耶稣说：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拉维心里想，这个可能是我唯一的盼望，仅有的盼望，就是耶稣活着，所以我依靠这位复活有大能又爱我的耶稣，我才能够活着，我才能够有一个崭新的生活方式，而且按照生命之主的意思去活。所以他就这样祷告，他说：主耶稣，如果你是赐下生命的主，并使生命蛮有意义，那么我想要这样的生命。也许我们当中有人，你真的需要做这样的祷告，好不好？我们把眼睛闭起来，我讲一句，请你跟着我讲一句，你只要很真心的讲，主耶稣听见，主耶稣，如果你是赐下生命的主，使生命蛮有意义，我想要这样的生命，求你现在就进入我心中，把你复活的生命赐给我，把你的能力赐给我，让我可以过前进的生活， 我一生要为你而活。
我一生要为你而活。
这样祷告是靠耶稣的名。
这样祷告是靠耶稣的名。
阿门。那拉维就是这样，他真的心的接受耶稣，接受主的大能的生命，他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还有你刚刚读的经文提到，神是用他自己的荣耀和美德呼召我们，荣耀跟美德呼召我们。那荣耀呢，是神的本体，神要我们瞻仰他的荣耀，神要我们得着他荣耀的同在。所以在今生一直到永世，我们都要看见神的荣耀，不过方式不一样。今生我们是凭着信心在灵里看见神的荣耀，可是在永世我们是凭眼见。所以我们所得着的耶稣基督的救恩呢，有一个神圣的目的，圣灵要开启我们的心，使我们在里面可以看见神的荣耀。你知道人天生心里面的眼睛瞎了，所以看不见神的荣耀，更不要说是爱慕神的荣耀。但是我们真心的信靠耶稣，我们重生得救以后，神把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要赐给那些有宝贵信心的人。神做工在我们身上，他要让我们跟神的性情有份，让我们这个人改变，我们可以分享神的性情，而且我们可以得着智慧和启示的灵，可以看见神的荣耀。所以如果你还没有在里面看见神的荣耀，你要常常做一个祷告，跟主说，主耶稣，求你赐给我智慧和启示的灵，让我可以在圣灵里看见你的荣耀。我们一旦在灵里面看见神的荣耀，我们就会开始爱慕神。你知道我们可以在里面看见神的荣耀，我们可以得着神的荣耀跟美德，这个是神儿女最大的特权，这是用金钱买不到的，可是就是上帝要赐给你，赐给你他的荣耀和他的美德。所以我们就是继续不断的追求神的荣耀，我们常常花时间祷告，安静等候神，沉浸在神荣耀的同在中，我们的灵魂体就更多被改变。我们敞开我们的心，我们敞着脸看见主的荣光，我们在注视神的时候，我们这个人也被改变了。这实在是一件太奥秘的事，神那么伟大，神的荣耀怎么能够被人看见呢？这正是耶稣基督的荣耀珍贵的地方，宝贵的地方，就是主耶稣那么爱我们，他甘愿如此降卑自己，好叫我们可以看见他的荣耀。那爱是主身上的美德之一，爱德是荣耀的主身上的美德之一，也是主身上最大的德性，他的十字架就是明证。所以主耶稣爱我们爱到个地步，为我们死，他为我们从死里复活升天，把圣灵浇灌下来，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身上，充满我们，神的爱充满我们，我们就可以跟神的爱德有份。圣灵继续不断的做工，把神的美德高抹在我们身上，我们可以跟神的美德有份。主耶稣是天上的新郎，他热切地想回来迎娶基督的心腹，就是我们。可是我们必须在地上被改变的越来越完全，他才能够接我们去那个永世的荣耀里面，与他永远同住。我们来看彼得后书第三章八到十五节，请看彼得后书第三章第八节到十五节，八到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读。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人人都悔改。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有行职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 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融化。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益居在其中。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盼望这些事，当殷勤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责，安然见主，并且要以我主长久忍耐为得救的因由。好，就读到这里。那主耶稣爱世界上每一个人，但并不是世上每一个人都欢迎他再来。而主之所以到现在还没有回来，是在宽容忍耐那些还没有悔改信主的人，是在宽容忍耐那些还没有预备好要迎接主再来的人。但是主来的日子很近，主耶稣他爱每一个人，所以他盼望人人都悔改，不要有一个人沉沦。那主耶稣再来的日子没有人知道，就像什么时候小偷会来光顾，没有人能够预测。那当主再来的时候，天会轰然一声地消失，所有有形质的地和其上的物都要被烈火烧毁，天也要被火烧焚烧就融化了。可是我们照主的应许，等候有义居在其中的新天新地。所以新天新地是那么的圣洁公义。那在地上我们就要先学习过一个圣洁敬虔的生活，这样才合适居住在新天新地，就是天堂。宣信说圣洁不是一种个人慢慢达到的性格，而是因着与基督联合才有的。他说圣洁不是一种个人慢慢达到的一个性格，而是因着与耶稣基督联合而有的。那我们的神是烈火，所以他会借着圣灵的光照还有圣灵的火焚烧我们，要把我们里里外外一切的不洁都烧掉，一切属地的、属肉体的、属于天然及生命的一切都要烧掉。那我们的意志要完完全全降服于主还有主的旨意，这样我们才能够跟主耶稣联合。这种神圣的联合，就是因为你的意志降服于神，这样人的意志就跟神的旨意相融合，所以人能够顺服神的每一个引导。甘夫人这样讲，她说人越多安静在神面前，越成为安静被动，他就容易让神更多把神自己注入在人的里面。所以你只能在单纯与安静中与神联合，你要单纯，因为神是一切，你要安静降服，因为你的意志要凡事顺服神的旨意。他说这样的联合是何等的美，借着安静来就近基督，这条路是最好的，一点危险都没有。所有神的儿女都被呼召来享受神，来享受神，这种享受是今生来世都能尝到的。到那日我们就得以永远享受与神联合的福乐。那我们今生的蒙召也是为此，来享受神与神联合。所以耶稣基督这位神圣的主，他很渴望把他自己完完全全的赐给每一位称为他名下的受造者，他愿意照着每一个人所能接受的度量把他自己赐给我们。可惜的是，好些人都迟迟的不肯被神吸引，他不愿意向神降服，不愿意追求神，好像他很害怕跟神联合。可是你跟神联合才能过圣洁的生活，因为刚刚已经讲过，圣洁是因着与耶稣基督联合才有的。所以我们要用信心与圣洁的主连结，就像枝子去连结于葡萄树。刚刚我们所读的彼得后书三章十一节说，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桃树说， 属灵敬虔的本质是无止息的去爱，放胆的去信靠，不住的祷告，追求更像基督，更圣洁，并为基督的缘故，尽我们所能的去行美善的事。我再讲一遍，他说属灵敬虔的本质是无止息的去爱，无止息的去爱，放胆地去信靠，不住地祷告，追求更像基督，更圣洁，并且为基督的缘故，尽我们所能地去行美善的事。所以敬虔的本质是无止息的去爱。彼得劝我们，有了信心要加上德性，有了德性还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还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还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呢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要加上爱弟兄的心，还有爱众人的心。这个加上爱众人的心，原文是要加上爱，因为属灵敬虔的本质是无止息的去爱，去放胆的信靠主，借着不住的祷告与主联合，追求更像耶稣，像耶稣一样圣洁没有瑕疵。所以彼得劝我们，你们既盼望这些事，就当殷勤，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责，安然见主。我们要殷勤追求全然成圣，无可指责，可以安然见主。在主还没有回来之前呢，我们一定要效法主的长久忍耐，要效法主的长久忍耐，意思是我们一定要忍耐地继续追求主自己，也为主的缘故忍耐地顺服，尽所能地去行一切美善之事。不要忘记爱是恒久忍耐。我们再来看约翰一书第一章一到二节，请看约翰一书第一章一到二节，我们一起来读。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做见证，将原与父同在且显现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主因着爱来到地上，让人可以亲眼看见他，亲耳听见他说话，亲手摸到他，他原与父同在，他享受所有的荣耀，可是他甘心来到这个地上，忍受罪人的顶撞，为罪人死在十字架上，然后从死里复活，把这起初原有的生命，那个永远的生命传给我们，赐给那些信靠他的人。所以我每一次想到主耶稣为我舍命，赐给我永远的生命，我就体会到这个就是主对我的爱。如果有人你觉得我真的没有办法感觉到主的爱，你不需要感觉，而是你一想到主为你舍命，他是爱你才为你舍命，对不对？他赐给你永远的生命，这个就是神爱的明证。如果我们有感恩的心，我们就会发现主对我们的爱也表现在一些小小的事情上。比方马太福音十章三十节，主说就是你们的头发也被数过了。上帝虽然那么伟大至高，他仍然注意到我们的头发，他注意到我们生活中最小的细节，没有任何一件小事可以逃避上帝的眼光，逃避他的注意，不会的，他都注意到，也没有任何挂虑小到不足以带到他的面前，他就是这么关心我们最小的事，他关心，他留意我们生活的每个细节，他会看顾保守连我们都没有注意到的事情。我们再来看约翰一书第三章一到三节，约翰一书第三章一到三节，我们一起来读。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是因为曾认识他。亲爱的弟兄啊， 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凡像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有神儿女的名分，证明父神是何等的爱我们呢？你怎么样爱你的孩子，天父对你的爱远超过你对你儿女的爱。父神让我们在地上成为他的儿女，他那么爱我们，所以他会留意的继续不断洁净我们，很小心的继续做工在我们身上，要使我们像主耶稣一样的洁净。为什么他要做这个洁净的工作？因为主若显现，当主再来的时候，我们必须被改变成像耶稣的样子，我们必须像他，让父神的工作在我们身上达到一个完满的程度，这样当主再来的时候，我们要得着那个荣耀的身体，所以我们可以用那个荣耀的身体，新造的身体的眼睛看见主，我们要亲眼见主，我们得见主的真体。那因为有这种像主耶稣的指望，我们要跟神合作，我们也要在地上不断地洁净自己。当神光照我们内心有什么不好的思想，又是一些我们不经意所犯的错，约翰一书一章九节这样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我们要懂得认罪，我们承认我们的罪，求主的宝血洁净我们，求圣灵洁净我们，那神一定要赦免我们的罪，要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个就是慈爱的神给我们的赦罪大恩，还有成圣的恩典。你知道清教徒他们认识人心的堕落，他们认识人心的不诚实跟诡诈，所以他们常常保持一个谦卑的态度，他们是根据圣经来查验自己，他们读圣经读神的话，让神的话来查验自己，看看内心有没有一些地方是跟圣经不符合的，有一些属灵的盲点或是一些隐藏的罪，如果有他们就赶快认罪悔改，求主的宝血洁净，要离弃那个罪，更新对于基督赦罪的感恩之心，这个就成为他们内心平安喜乐的泉源。写《荒漠甘泉》的考门夫人她这样讲，她说人的内心如果轻浮，爱慕虚荣，从刺眼俗气的装扮就可见一斑。她说基督徒的服装呢，不要引人遐想，不要穿那种暴露性的服装引人遐想，要穿得合宜恰如其分，也要表现内在美。他说温柔安静的心在神眼中是无价的。他说愿妇女呢是以贞洁的眼膏描眼线，是用神的话穿耳朵，不是用针刺一个耳洞伤害自己的耳朵，他说是用神的话穿耳朵，用基督的轭为项链，用圣洁的白绸忠贞的锦缎为衣裳，愿他们能以纯洁温柔谦卑来表达其内在美，而不是追求时髦的装饰，穿着奇装异服。他说圣徒要用虔诚的丝绸、圣洁的花缎、谦卑的紫袍为衣，神自然就是爱慕你的追求者。所以主耶稣在追求我们，他说神自然就是爱慕你的追求者。我们再来看约翰一书三章十六到十八，约翰一书第三章十六到十八节，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 却塞住连续的心，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小子们啊，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
那主耶稣他就是借着舍命在十字架上向我们表达他的爱，主耶稣爱我们这些不配的罪人。穆安德烈说，不要问我们的弟兄是否配爱，神对我们的爱就是对不配之人的爱，神对我们的爱就是对不配之人的爱。因此我们也当爱弟兄，为弟兄舍命。那舍命的爱当然不会只停留在言语和舌头上，会表现在行为还有诚实上。有一个很成功的电机工程师，他爸爸很早就去世，那邻居有个伯伯呢，就收他做干儿子，从小就教他许多电机的原理还有经验。所以小时候他一放学就往干爹家里跑，就看干爹在那里修理电器用品。干爹很关心他的学业还有他交朋友的情形。他小学五年级的时候，他在学校的木工课程做了一个木盒子，他就拿回家，然后去送给干爹说，干爹，这个盒子送给您，让您装最宝贵的东西。他上大学以后他就离家在外，只有圣诞节才回家乡，所以他跟他的干爹很少联系。有一天他妈妈打电话跟他说，干爹去世了，你回来参加丧礼吧。他就回来了。丧礼结束之后，他就去看干爹的老旧的房子，因为干爹呢临终有交代，凡是他想要的东西他都可以拿走。他就看着干爹的客厅房间，他就抚摸着那些家具还有工具箱，这些都是他非常非常熟悉的东西。所以睹物思情，他心中充满了感动。他心里就想，如果不是干爹做启蒙老师，从小教他们那么多电机的原理，他也不会走上电机工程这条路。如今他的事业有成，功劳最大的可以说就是他的干爹。忽然他想起自己送给干爹的那个木盒子，一直被干爹珍藏在一个橱柜里面。几年前他圣诞节假期回家的时候，还有看到橱柜里头放着那个他做的小木盒，然后他就去看，哎，发现不见了。丧礼当天下午他就坐飞机赶回他工作的都市了。进门的时候他才发现信箱有一封通知要他去邮局领包裹。好，他隔天去邮局把包裹领回来，一打开就是他做的那个木盒子，然后里面有一封干爹写给他的信，说，你说过这盒子要装我最宝贵的东西，他说感谢你在我这一生陪伴我这么多甜蜜的时光，那正是我最宝贵的。他本来以为他长大了，他不要再给干爹添麻烦，所以他没有常常回家乡看他。那干爹从小照顾他，用爱的行为为他付出许多，应该是他要感谢干爹才对，没有想到干爹却来感谢他的陪伴，还认为那是他一生宝贵的甜蜜时光。所以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明白，我们用行为跟诚实所表达的爱，会创造一生最美好的回忆。我们再来看约翰一书第五章11-15节。约翰一书第五章11-15节，约翰一书第五章11-15节，我们一起来读。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
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
所以神那么爱我们，把他最宝贵的独生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那永生就在他儿子里面。所以神是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永生，这是最大的礼物，最宝贵的礼物。信奉神儿子的人有永生，人有神的儿子就有生命，就有永远的生命。因为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那你没有神的儿子耶稣，就没有生命，没有永远的生命。而当神儿子进入我们里面，占有一切、掌管一切的时候，永生已经开始在我们里面。所以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神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个就是永生。我们活在地上的时候，我们继续不断的竭力追求认识神，就在经历永生。而且神那么爱我们，我们如果照神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垂听我们的祷告，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他说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有的祷告神没有垂听，为什么？因为神觉得对我们不好，我们得到那个东西对我们其实不好，不是他的旨意，所以他并没有垂听我们的祷告。所以十四节很清楚的讲，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2015年有一个70岁的亨利牧师，他来台湾祷告，他觉得神就是要他来台湾祷告。那时候他要去南部祷告，可是当时南部呢正在流行登革热，所以为他安排行程的人又劝他取消南部的行程。他说你不怕吗？有可能会死的。亨利牧师回答说，有病的人才需要医生嘛，神要我去把灾害除掉，我拒绝让我的生命因着蚊子而不能做什么。所以亨利牧师觉得去南部祷告是神的旨意，他就带着神的爱南下了。然后在南部大概有5间教会的人聚集在一起，亨利的牧师感受到他们心中的恐惧，就跟他们传讲信心的道。然后有一个原住民的牧者呢，他就邀请亨利牧师一起去山上祷告，因为公部门打算要在山上盖一些设备，这样会使得这些原住民没有办法在山上种植农作物。所以他们就一起坐着巴士，大概54个人坐巴士要上山去祷告。然后大家都很安静，每个人身上都擦了很多防蚊液，这样哈。牧师亨利牧师说：“哎，好像穿错军装哦，怎么会是穿防蚊液啊？”然后到了祷告地点，亨利牧师心里就盘算着到底要怎么祷告。当然，他也可以按着这些人的要求来祷告，可是他早就知道圣经上是说要照着神的旨意求啊，要照着神的旨意来祷告。所以他先闭上眼睛，好像安安静静的仰望神。哎，当他在仰望神的时候，他看见一个异象，他看见有一只蜻蜓，一只蜻蜓在那里。而你知道，蜻蜓是会吃水中的孑孓，就是蚊子的幼虫孑孓。蜻蜓会吃那个水中的孑孓，所以他看到这个蜻蜓的异象的时候，哎，他知道怎么解决这个登革热蚊灾的问题了，他就开始祷告。他说：“主，求你让一整群的蜻蜓来到。”他就这样祷告：“求你让一整群的蜻蜓来到。”忽然他就听到后面有个妇女大叫，赫尼姆斯以为他被蚊子咬到了，就转过身来想要为他祷告，就看见这个姊妹她手指着天，原来天上已经有一大群蜻蜓在那里了。这些原住民他们说从来没有看过蜻蜓在那里飞，所以亨利牧师就趁机求神差遣这些蜻蜓去东西南北吃掉那些蚊子的孑孓，除掉一切的蚊灾。有人这样见证说，从那天开始，南台湾再也没有人因着登革热而死亡。所以感谢主垂听祷告，我们都要学习按着神的旨意来祷告。所以我们要先跟神建立亲密的关系，
常常祷告，花时间祷告，与神相交，安静等候神，跟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让我们容易明白神的心意，也站在神的话语上，神的应许上来祷告。我们再来看约翰一书第四章七到十七节。我们来看约翰一书第四章七到十七节，请一起来读。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亲爱的弟兄啊，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父差子做世人的救主，这是我们所看见且做见证的。凡认耶稣为神儿子的，神就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神里面。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
神就是爱，是神主动来爱我们，差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世间宣扬神的爱，也为我们的罪做挽回祭，耶稣来挽回神跟人的关系。所以这个就是主耶稣用他的行为跟诚实所表达出来的爱，舍命的大爱。神又让耶稣从死里复活，我们借着耶稣得生命得永生，神的爱在此就向我们显明了。那神既然是这样爱我们，他常常借着圣灵把他的爱浇灌在我们身上，浇灌在我们心中，我们领受了从神来的爱，就应当彼此相爱，而且要住在爱中。神爱我们，他是借着圣灵来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也是借着圣灵住在神里面。所以神赐圣灵给我们，我们就可以在灵里享受神的爱。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相信也经历。穆迪说呢，圣经中最有能力和温柔的真理莫过于神是爱的福音，可是魔鬼撒旦想要极力抹煞的也就是神爱世人的事实。所以有时候你传福音给别人说神是爱，他说神没有爱世人，你看非洲有饥荒啊，讲一大堆话哈。因为魔鬼撒旦就是想极力抹煞神爱世人这件事实。所以不管我们的处境如何，感觉如何，我们必须知道圣经的话是真实的，神爱世人，对不对？神爱世人，那我也是世人之一，神当然爱我，所以我们要相信神也爱我，坚信神就是爱，这样我们才能够每时每刻凭着信心与慈爱的神连结，像枝子连结于葡萄树，这样主耶稣他是真葡萄树，他爱的生命之江就不断的流进我们这根软弱的枝子，这样神那个丰满的爱可以取代我们的贫瘠，直到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主耶稣才能够再回来。我们要追求在爱里面得以完全，这样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那神要我们去爱，因为爱不能够单独存在，他必须付诸行动。如果我们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神的心脏里面得以完全。而彼此相爱，我认为应该从家庭开始。
应该从家庭开始。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去爱每一天跟我们在那里相处的人，那我们并没有真实的遵守这个彼此相爱的命令，对不对？英国的斯布珍牧师他很关心警察。有一次呢，他在国际基督徒警察协会讲道，他这样讲，他说有一次在警察的聚会里，有一个资深的警察来分享，这个警察说，长期担任这种工作，我最深的感受是，要成为一个温柔的人，需要上帝的恩典跟保守，否则呢，无法忍受许多激怒你的人与事。哦，他看在座的人都点头很同意，他就忽然问说，你们有谁从来没有骂过妻子的请站起来。结果有一个警察站起来了，哦，大家都非常敬佩的望向他，觉得他怎么有办法做得到，真是太厉害了。然后这个站起来的警察说，因为我还没有结婚。斯布珍继续说，是温柔使一个男人成为大丈夫，众人骂他是傻瓜，他无动于衷，歹徒用最脏的话骂他，他不是扑过去逮捕歹徒，而是护卫自己的心。他说，上帝的恩典保守你，使你不动怒，伤害我们的话不会使我们受苦，只是提供一个机会，叫我们更深的祝福顺服在上帝的手中。他说，昨天呢，我的父亲来我家，他已经80岁了，他祝福我呢在主里永远年轻，我请他祝福我的孩子，他就牵着我两个孩子的手说了一个故事。他说，你们的祖母是非常温柔的人，有一天呢，我讲了气话，他说，约翰，下次你再这样，我要告诉你的天父。我仍生气地说，你告诉我的天父又怎样？他说，我不知道天父会怎么做，但是他所做的会让你到最后一天仍记得。我赶快说，我的气消了。他说，我也一笔勾销。他得说，你不取消这一句话，到最后一天在神的审判台前会重播啊！当然这种方法是对那些敬畏神的人才有效的。有一次苏格拉底的太太很不给先生面子，在学生面前对他咆哮，然后又当众泼了他一盆冷水。苏格拉底面对这一切，自嘲地对学生说，你们都知道打雷闪电后免不了要下一场大雨的。如果不是苏格拉底的幽默，双方可能会吵得面红耳赤。所以有时候在夫妻的关系里头，要多学习使自己更幽默，这样可以舒缓许多婚姻关系的压力。所以说一个铜板不会响，同样一个人就吵不起来的。所以在那种争执当中，必要的时候不妨离开现场，各自去安静一下，不要跟对方起舞，等对方呢情绪平和之后，再慢慢地说。当然夫妻冲突有很多原因啊，例如管教孩子上观点不一样，金钱使用方法看法不同啊，夫妻双方呢看事情的角度就是不一样，决定也当然不一样啊。那如果双方始终坚持自己的想法才是对的，让个人的欲望凌驾婚姻关系之上，而不愿意做正面的沟通，这样很难共同经营幸福的婚姻，因为双方都不肯让步。所以很多次夫妻双方必须愿意真诚地自我反省，而且去倾听对方的观点，去学习接纳跟尊重，这样才能够让冲突成为夫妻迈向完美成熟的助力。那夫妻沟通的时候，你沟通的信息一定要明确地传达给对方，但是态度跟语气要温和， 我觉得现在有 LINE 蛮好的，因为你写 LINE 的时候你可以想一想有一个空间的距离，比较不会引起火爆场面。保罗在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六节说，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保罗意思是说，你要学习今天的冲突今天解决，不要留到明天。那个冲突拖得越久，弥补的机会就越少，然后时间越久，只会让那个不满情绪越来越高升，然后关系就越来越糟糕。而且那种怒气的积压对当事人是一种折磨，对不对？会让人越想越生气，甚至整夜睡不着，然后清晨起来呢，头痛、胃痛、血压上升、心跳加速，这些心因性的疾病都出现了。但是沟通的时候要留意，一次只针对这件事，只针对一件事。沟通的时候一次只针对一件事，就是专注在我们现在双方有冲突的这件事上，不要把过去的伤害啊问题通通都挖出来。还有不要口出恶言，故意重伤对方。所以我们是存着彼此相爱的态度在沟通，所以不要口出恶言，故意重伤对方。而且话语要有分寸，你说出自己的感受，就事论事，你不要想当然觉得说对方应该知道我的想法跟感觉，也不要拿别的家庭做比较，表达弦外之音。比方玲玲对她的丈夫说，你看高平多爱她的妻子，结婚五周年的时候他就带他太太去日本玩，而你呢，你从来也不在乎我。其实玲玲没有正确的表达自己的感觉与他的配偶心平气和的讨论，他真正想要表达的是说，我们今年结婚五周年了，可以去日本度假几天吗？你明讲就好了嘛，你何必这样指桑骂槐。夫妻呢，为哪一件事争吵，就讨论那件事就好了，不要在那里把事情扩大，然后就批评啊，指控对方的亲人，把原来一件很单纯的事情，把那个争吵升级，把事情严重化啊！你就像你老爸好吃懒做，嫁给你倒了八辈子霉哈、啊，把他老爸都牵涉进去，还很夸张，哪有八辈子？人只有一辈子嘛，哈，所以不要让那个吵架升级啊，就事论事就好了。还有箴言十八章十三节这样讲：未曾听完先回答的，便是他的愚昧和羞辱。啊，未曾听完先回答的，便是他愚昧和羞辱。所以沟通的时候，你跟配偶沟通的时候，先听完对方的话。不要对方还没有讲完你就抢着要说话，这样就不容易去了解对方真正想要表达的意思。而且要轮流发言，轮流发言，你讲过了要轮到对方讲，不要动手，也不要在那里负气离家出走。沟通之后如果自己有错，应该要求神赐勇气向对方认错，即使错在对方，也求神给我们真正的爱，凡事包容，对不对？愿意饶恕。譬如做错事向我们说对不起的时候，许多人并不知道怎么回答，有的人也许会说没关系，但其实心里还是蛮有关系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在主面前好好祷告，求主洁净我们的心，让我们是从心里面真实的原谅，心口合一，我原谅你，心里面也是真的愿意原谅。当我们愿意饶恕的时候，就可以释放那个得罪你的配偶，也释放你自己。所以幸福的婚姻不是没有冲突，而是靠着神的爱有能力解决冲突，长期在那里逃避不是好办法。所以夫妻间要让爱火长燃的秘诀，就是双方都要跟神有好的关系，要常常去祷告，跟神有一个爱的交通，这样我们可以靠着神爱的大能学习处理冲突，而且就是定义要实行圣经上的话，要彼此相爱，让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这样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所以耶稣的爱是完全的爱，是成熟的爱，他如何 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耶稣用完全的爱，成熟的爱爱我们，我们要学习用完全的爱，成熟的爱去爱我们的家人，还有我们周围的人。十五世纪有个圣徒 Catherine of Genoa 啊，凯瑟琳，他这样讲，他说：“上帝创造人类以前，爱是纯全朴实的，丝毫不受自我的玷污，也不需要任何约束跟管制。”他说：“在创造的时候，神唯独被自己纯全无瑕疵的爱所感动，除此之外，别无其他原因可以让他动容。”好的，就是在爱中，上帝就是在爱中完成了对人类的创造。除了爱，他没有其他的动机。所以神因着爱创造我们，我们被造的动机仅仅就是为了爱，全然单纯的爱。当我们被创造的时候，是丝毫没有被自我玷污的，因为这个爱就是神自己。神是我们真正的起源，我们本性的基本配方是慈爱的神亲自调配的，神用他爱的生命气息吹在我们身上。所以迷途的灵魂除非回归到神爱的怀抱，否则他不会得到满足。我们看看我们周围的人，不管是满足的人不满足的人，肯定的说，人类终其一生唯一所求的就是爱，真实纯全的爱。我们因着爱被创造，我们在因着爱而成形，我们要在爱中成长，所以我们的心要归回神爱的怀抱。所以我们常常回到里面去亲近神，去享受神的爱，我们才会有满足的喜乐。人类心灵真正的母体就是那个纯全的爱，因为我们就是在神纯全无瑕疵的爱当中被创造的。所以我们活在地上，我们要继续追求慈爱的神，继续追求那个完全之爱，求神那个爱的灵更多的浇灌我们，求神的爱更多充满我们，然后每一天我们学习住在爱中，住在主里面，这样主若显现，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而且欢喜快乐的迎见主。我们来唱诗选十四首《耶稣你的全胜的爱》。